我们今天要继续谈到有关基督徒的择偶还有交友的问题。我想谈到这种恋爱婚姻啊，每一个人都会非常的喜欢，而这一个主题也真的是千古不变、百谈不厌的一个主题。正因为感情婚姻是人生当中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讲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我想不是只有这个女孩子怕嫁错郎啊，我想男孩子啊也绝对不应该娶错老婆。因为无论是娶错了或者是嫁错了，这个影响都是一辈子的，不仅仅是这一代，甚至是下一代，世世代代，很多的时候都影响。我们看见很多这些破裂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往往受到婚姻当中父母亲破裂所带给他们的影响，以至于很多时候他们也把那些不好的经验带到婚姻的生活当中，因此就变成一代传一代。而这对于今天的教会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家庭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有了健全的家庭，我们才能够有健全的教会。所以这个主题我们不厌其烦的要再来谈它。我们前面谈到了择偶的条件，谈到交往的目的，我们也谈到在这个择偶的条件里面应当要着重到有关灵性的、有关个性的。在次序上面我们要看见神设立婚姻就是要让两个人能够一起来侍奉他，所以那是属灵的这个层面，而这个层面是跟两个人的灵性成熟度有关系的。虽然都是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当你问他为什么要结婚的时候，他跟别人跟世俗人回答是一样的。我自己在做婚前辅导的经验当中，很少听到有基督徒年轻人他们说我们结婚因为我们要一同来侍奉上帝，反而是许多人说我们结婚因为我们相爱。那这个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差别呢？我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就不要相爱，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徒也应该要彼此相爱而结合。可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远超过这一个相爱为基础的。那么既然灵性是这么样子的关切，两个人在择偶的时候也应当要考虑到对方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在信仰上面认真追求的基督徒。那么至于说两个人的个性、家庭背景、生活习惯，这些也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实际的婚姻生活当中这些会带来很多的冲突的。有的人进入婚姻的第一天，他感觉到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竟然枕边的另外一个人，他竟然早上睡觉可以睡到十点钟，偏偏他自己是一个早起的鸟，他五点钟六点钟就起来，所以对他来说他没有办法忍受一个人怎么可以睡到九点十点钟。那么同样也有人在结婚婚后的第一天最大的冲突适应，是因为没有想到我枕边这一个人竟然他上厕所的时候他不冲的，他不冲水的。当然如果今天我们在农村这个蹲马桶的时候，在中国的农村啊，或者是我们根本没水冲，那没有这个问题啊。可是在很多的大城市你想得到吗？冲不冲马桶，刷不刷牙，什么时候刷牙，是洗澡几天洗一次，这些都是在你结婚之前你不想到，可是他在婚后却会成为两个人很多冲突的来源。那这些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一个人读不读经、祷不祷告有关系吗？这些其实是跟他的爸爸妈妈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生长在什么环境有关系。有一个男孩子，他人长得很漂亮，很英俊，但是呢，他就是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毛病，他吃饭的时候啊，那个声音实在很大。可是当他结婚之后，他的太太很受不了他，常常就是他说你吃饭可不可以不要发出声音来，嘴巴闭起来吃。可是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件事情，他觉得吃饭怎么能够闭起来吃呢？吃饭当然就是要嘴巴恰恰恰恰这样子吃，这样吃才表示这个好吃。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他的家里面父母亲兄弟姐妹都是这样吃饭的，大家吃起饭来真是过瘾。可是另外一半从小的家庭里面，如果那样吃饭的话，父母亲就要骂人了，怎么女孩子吃饭这么样子没有吃相。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原生家庭、父母亲生长的背景，塑造出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人个性所带出来他的生活、人生观、价值观，这些都是在婚姻当中非常需要去认识的。那么至于说像一些其他的外在的条件，身高、体重、漂不漂亮，这些东西坦白说它不能够保证婚姻的幸福美满的。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弟兄，他娶了一个太太，他这个太太啊，哎呀真是胖，但是呢胖得很可爱。他这个姐妹，她虽然胖但是非常的乐观。所以我们当听到他们结婚之后，起初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我们真是为他们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姐妹啊，那个乐观的个性啊，就帮助这个弟兄，使这个弟兄比较悲观、比较负面的这个个性啊，能够得到了很好的平衡。那么这个弟兄既然不计较他胖，我们旁边的人有什么好计较的呢？他的胖如果身体也很好，有什么关系呢？两个人还是一样幸幸福福的。我也看过有许多的年轻人，当你问他说你将来理想的另外一半是什么的时候呢，他往往会告诉你说，哦，我希望那个爱主的。嘴巴虽然说希望爱主的，但是当真正开始去追女朋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呀，这些说要找一个爱主的姐妹的，所追求的姐妹都是长发披肩，会弹钢琴，人清清瘦瘦的，长相很像巩俐或者这个时下的一些年轻的这个青春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择偶观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受到电影电视的影响，因为电影电视的影响所及，我们觉得长相要漂亮的，哎呀那个身材要好的，头发披肩的那样子才是一个所谓的理想的女性。同样的，很多女孩子姐妹们，当你问她说你要嫁给什么样子的弟兄呢，她说我要爱主的。但是你看她喜欢什么样子的男孩子，你发现哎，奇怪，又是跟迪士尼乐园所宣传出来的那个白马王子有关系。原来梦中情人都是一些白马王子的化身，都是长得高大潇洒，好像007情报员的那个身材，量子的一种体格，量子的一种聪明，这些都是一些电视电影传播媒体所塑造出来的择偶条件。可是我们不可忽视它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所以虽然这一些是一些外在的条件，是一些比较其次的，可是我们去认识它会帮助我们把它从重要的位置放到比较不重要的位置，也会帮助我们更看清楚 在交往择偶的过程当中，什么是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什么是一些不重要的考虑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再更实际的谈到有关交往。当我们谈到交往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比较现代人的用语，就是约会。为什么当我们谈到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说要约会呢？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来思想，约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约会？可能你会说，啊，为什么要约会？当然要约会了，不约会我们怎么知道到底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可是我要说，其实今天的青少年，今天的年轻人受到很多西方电影、电视、媒体的影响，我们已经把所谓约会的目的弄错了。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约会，其实他对约会的了解是认为约会就是电影情节上面所说，男的跟女的有一天他们在公共汽车在等公车的时候，等火车的时候，或者有一天在校园里面他们不期而遇，因此他们就发生了恋爱，所以呢他们就在一个黑黑的公园里面，在一个暗暗的月光下，两个人就在那边约会了。这种错误的电影情节造成今天很多现代的年轻人认为约会就是一种罗曼蒂克式的感情，就是那一种好像约会就是要那样子呀。那我们要重新的来思想，到底约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前面已经很清楚知道，我们交往男女朋友是为了结婚，那么我们就了解到，我们在交往这一个过程，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去明辨，去查明对方是不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终身伴侣。因此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来透视，我们来反思今天现代的约会方式到底合不合于圣经。首先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下11章第2节到第4节，讲到大卫的例子。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当时候可以说是神所高立的一个王，但是大卫在他一生当中，他也曾经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错误，就是他跟拔示巴之间的事情。他已经有妻子，但是他却娶了别人的妻子，他却霸占了别人的妻子。那么这件事情是神所憎恶的事情，可是我们发现事实上大卫跟拔示巴之间的关系，他是从肉体的情欲所开始的。当那一天他看见拔示巴的时候，他的眼目产生了情欲，带来了他肉体的情欲，以至于他最后就付出行动，要把拔示巴弄到王宫里面来。而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称之他说当时候的约会方式，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式。那你会说，我并没有这样子啊，我今天并不是要，我并不是要跟他发生肉体的关系我才跟他约会啊。但是我们来思想一下，今天的现代人的约会，我们发现其实跟大卫王有非常类似的情形。今天的约会，其实我们发现它常常 很容易导致是一个肉体为导向的一种关系。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他对另外一个年轻人，一个男孩子对女孩子产生了好感，因此呢他就开始追求她，然后就约她出来，不管是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在生活当中，他认识的这一个对象，他把他约出来之后，两个人就开始所谓的约会。那么约会呢就开始很容易就有一些肉体的接触。那么从这个肉体的接触，我们知道常常是一条不归路，那么最后就产生了婚前的性行为。而这样子的一个交往就带来，因为没有在肉体关系上的节制，造成了很多因为婚前性关系而不得不结婚的情形，诸如此类的后果影响是很大的。那么这种约会不仅仅是不合圣经的，而且这种约会其实它是以我们自我，以我们人的需要为导向的，是一种人本主义。在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节，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恋爱交往的过程当中，这样子的约会事实上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我们一起来看这节圣经好不好，在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少年人呐、啊，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第十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呢？这段圣经在讲到说，我们喜欢照着我们心里所愿的去行，喜欢眼睛所看的，喜欢使我们的心快乐，可是神却说，你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定要审问你。你要把心中那些的愁烦、肉体的情欲、邪恶除掉。而约会，大部分今天的约会，很多是因着肉体的需要、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样子的一个目的而去做的。所以根据一个由美国的福特基金所资助的青春健康这个项目的调查，正在北京、天津、广州12个城市展开了这样子的一个调查。从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出来，在目前中国21岁的年轻人当中，有79%有过婚前性行为，而在农村地区，这个比例呢是超过80%。很令人讶异的，连农村的地区这样子的性行为都这么高，而且婚前性行为也呈现出一种年龄越来越低的趋势。据说在广州某一个城市，有一个中学初一的女生，她生了一个男孩子。你看看，一个初一的女生生下了一个小孩，这是多大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自己没有力量去承担，也造成了学业、将来的婚姻，还有自己的家庭、社会的问题都因此而产生。不仅仅是中国如此，其实中国有这样子的现象是反映出西方社会是更严重的。在美国，根据调查，美国有97%的男生，有81%的女生， 在25岁以前都曾经有过婚前性行为的经验。那么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很多的所谓的未婚生子，还有因为太年轻就有了孩子又不能够结婚，所以堕胎就变成是一个普遍的结果。所以未婚生子、未婚怀孕、堕胎，那么甚至有这种因为太年轻就结婚，所以造成婚姻破裂，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都因此而发生。未婚的妈妈，所以我们看见婚前交往当中，因为没有遵守有关圣经的教导，因为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一个交往，所以造成了许许多多不幸的这些结果。因此关于在约会，现代人的这个约会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再来看。我们看见现代的约会所带出来会有极大的危险性，造成婚前的性行为、性关系。那么根据专家调查，婚前的性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在生理上面的影响，女性有过婚前性行为之后呢，处女膜破裂，对很多的男性还是很在意自己的太太是不是处女的情况之下，常常是导致婚后夫妻感情不和睦的原因。另外就是因为婚前性行为，以至于在性行为上面的放纵，就造成可能婚前也好婚后也好与许多的人发生性行为，导致一些性病、一些性的传染病的这些问题。心理上的影响呢，也造成很多人要面临到社会的评价，将来婚姻生活这些的内心的这种冲突、心理的这种负担等等。弟兄姐妹，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我们更是要谨慎，在婚前的交往当中，千万记得这一个肉体的行为，婚前的性行为是绝对不可以有的。那么最后我们就提到，那根据这样子约会的目的，事实上是为了进入婚姻。那就有人问说，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约会呢？几岁可以开始约会呢？刚才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13岁的女孩子就开始约会，这当然是太早的。你约会的时间跟你结婚的时间必须要去考虑它的时间表。那么关于这一方面比较详细的，我们在接下来另外一课里面，我们会继续谈到有关合乎圣经的交往的步骤，我们会再详细去谈。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基督徒的恋爱与交友，另外一半的追寻。我们特别谈到有关约会的目的，约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双方更了解认识对方，去明辨是不是神所配合所预备的。因此我们要回头来省思今天现代的约会方式。我们看见今天现代的约会方式，第一个，它是不合圣经的。在撒母耳记下11:2-4，大卫的例子让我们看见，这样子现代的约会方式很容易产生 两个人在肉体的接触多于其他方面，这是不合圣经的原则。第二，今天的约会的方式也是一种以人、以自己、以享乐为导向的。在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十节，让我们看见这种以人为本的约会方式也是不合乎神心意的。第三，今天的现代的约会方式是非常具有危险性的，因为肉体的接触、婚前的性关系所带来的问题，会带来生理、心理、家庭、社会各方面的负面影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建立正确的约会观念。